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3集。萧朗的心仿佛掉进了深渊里，他害怕幽灵骑士已经先他一步处死了 K， 但是看到严三靠在门边一副洋洋自得的表情，又好像是他已经把 K 呀藏在了妥当的地方。好在派出所所长的一句低语让萧朗重燃希望，他说道，找找看可有地窖。地窖？非战争年代还玩地道战吗？萧朗一时想不明白，但是这是唯一的希望，于是他又开始在严三的家里边是左敲敲右找找，想发现隐藏地穴的踪迹。一旦对可能的目标集中了精力，很快就能发现线索。在严三家的厨房里，聂之轩很快就找到了一处痕迹，这是一处挪动碗柜后在地面上形成的痕迹。碗柜的挪动使原来的位置地面暴露出来，明显没有多少灰尘，显然这碗橱是刚刚移动过的。萧朗和聂之轩相视一笑，合力把碗柜归为原位，果然在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木盖子盖在了地窖入口。萧朗厉声地对慌乱无措的严三说道，知道吗，如果你明知他是罪犯还主动藏匿他的话，那就是包庇罪了。说完他掏出了手枪手电，率先走下地窖下面。手电光芒照射着地窖四周，很快萧朗发现了一个角落的台子上仿佛是一顶假发。假发？光头？难道 K 为了模仿女同学的丈夫剃了光头吗？想到这里，萧朗持着枪向台子走去，走近的那一刻萧朗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假发，而是 K 躲在了台子和墙壁之间，只露出了头发，而且此时 K 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剁骨刀。好在 K 并没有选择抵抗，而是表示投降，乖乖束手就擒。这时萧朗也放下了心，倒不是因为 K 没有上来砍他，而是这次幽灵骑士比警方慢了，或者他根本想不到这里还有地窖，总算是抓了一个活的重刑犯了。虽然还有很多持械居民围观，虽然严三在家里边撒泼耍赖，但是村长一直沉默不说话，所以在警察押解走 K 的时候并没有遭到村民们的暴力抵抗。路上萧朗饶有兴趣地问所长，怎么会知道这个严三家里边有地窖呢？所长告诉萧朗，这一片区域住的都是茶农，而本地的红茶必须发酵陈化以后才能卖得上好价钱，对于红茶的发酵陈化工艺，一般都要将采回来的茶叶放在干燥通风的仓库之中，使之慢慢变化，这样红茶才能变得入口绵香，而且有保健功效，这叫做干仓储存。但是干仓储存的红茶发酵速度非常缓慢，有时不能及时供应所需，所以有些茶农为了投机取巧，采取了挖地窖，使得茶叶在潮湿的环境之中加快发酵速度的办法，称为湿仓储藏。这种方法速度虽然快了很多倍，但是极易霉化，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险。为了赚更多的钱，很多茶农家里边除了有干仓仓库，还有湿仓地窖。派出所所长熟知此中的道道，自然是知道了地窖的问题。 K 一路都在自言自语着说等不到他了，这让萧朗的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他曾经在书上看到过一句话，生活不只是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看来这句话说的不错呀，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可以为自己心中的恋爱，可以为那点诗情画意而转变性格，不过痴情的结局竟然会是这样，真是不知道情为何物啊。同样是在下午出发的林默也采取了先包围再搜索的办法，相对于战鹰组的目标，火狐组的目标 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在城市里，只要封锁住各个咽喉要道便完成了包围。劣势在于城市人口明显较多，在这么多人之中寻找目标 R， 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不让 R 落网，林默还是要求负责包围的特警人手一张 R 的照片，仔细盘查过往要道的人员，防止 R 趁乱逃跑。在此基础之上，林默还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所以他们一干人等用一张包围圈内的详细地图，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研究 R 有可能的藏身地点。这片区域还是比较复杂的，有工厂、商家、公园、荒地，还有零零散散没有被拆迁的农户。不过最让林默关注的还是这片区域中心点位置的那一个荒废的安置小区。负责这片小区建设的开发商因为资金链断裂，最终卷款逃跑。政府一边在通缉这个开发商，一边在积极寻找接盘人。目前呢，这个安置小区还处在一片烂尾楼的状态。林默对这个区域关注，是因为一来这个位置位于区域的正中间，从划分嫌疑区域的原理来说，这个点离 R 出现的各个地点都比较近，所以是最有可能的藏身点。二来，如果 R 制造犯罪装置的话，提前得有一个藏匿的独立的室内空间，这个有房有门但是没有人的区域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这个烂尾小区也有几十栋房子，高的十几层，矮的四五层，而且小区没有围墙。如果大张旗鼓的搜查惊动了 R，R 很容易逃离这个小区。虽然大区域已经被包围封锁，但是一旦 R 逃脱之后，再藏匿到一处隐藏的地点，那再找起来就比较难了。而且，包围街道等于扰民，是不能实施太长时间的。所以林默决定大家便装进入区域，三人一组，悄无声息地主动同时搜查。下达指令以后，几十个人便衣持枪同时进入各栋楼房。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对讲机里传出了火狐组程子墨的声音。在其中一栋高层烂尾楼的五楼，发现了一些五金用具以及一个不明装置，还有一张行军床和一些生活用品。但是经过搜查，这栋楼里并没有人。这一发现确定了林默的推断， R 果然藏身于此，而且这个嗜火如命的家伙真的在策划一起更为可怕的犯罪。林默认为R 很有可能正好在这个时间离开了住处，于是要求大部分的特警悄悄离开小区，在周围潜伏，只留下五六个人在现场所在的楼内隐藏，准备来一个守株待兔。等待期间，林默独自一人在楼内踱步，一个人一层一层的游荡，不知不觉日落西山，林默也踱到了楼顶。这栋楼虽然封顶，但是楼顶堆放了大堆的泥沙，经过前两天的大雨，整个楼顶被泥沙覆盖。即便是今天晴了一天，泥沙仍然是潮软的状态。林默蹲在进入楼顶的小门前，侧着光去看，眼睛亮了一下。接着他焦急地对对讲机说道，子墨，快上楼顶看看。不一会儿，程子墨爬到了楼顶，一口气上了十层楼。程子墨有些体力不支，叉着腰靠在墙边喘气。林默指着远端的地面，那是什么痕迹？程子墨蹲下来，皱起眉头盯了许久。泥浆有踩踏的痕迹，痕迹上面没有泥沙覆盖，也没有雨水冲流的迹象，这些好像是挺新鲜的踩踏痕迹。R上楼顶做什么呢？会不会是发现我们了，然后在我们包围之前跑掉了？应该不会。程子墨一边从口袋里边拿出口香糖嚼起来，一边说道，我们还在这小区附近的时候就直接封锁了各大楼的大门了，如果那个时候他还在楼里边，肯定被我们堵到。
对啊，总不会被我们逼得跳楼了吧？
不会这么高，如果我们在附近的话，有人跳起来肯定听得见，
林默缓缓点头，但是他还是不放心。走，我们下去看看。
啊，又要下去啊？
这栋烂尾楼的楼下是一堆建筑垃圾，堆积了一米多高，垃圾的中央已经陷了下去，从周围看不出什么异常，但是一旦登到垃圾堆的边缘，便可以看出中间那些废旧的砖石块的累积状况是被一具尸体给破坏了。尸体蜷缩在垃圾堆的中央凹陷区，甚至被一些粉尘覆盖了一部分，周围并没有什么鲜血。林默发现楼下尸体的时候，程子墨还没跟上来，此时林默是极端的沮丧。临近最后的竞赛，看起来啊，他又要输了，没有抓到幽灵骑士，反而被幽灵骑士再一次抢先一步。火狐族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接下来的任务该如何进行呢？尸体正是R的。见到尸体以后，程子墨连口香糖也不嚼了，检查尸体比口香糖让他感觉到兴奋百倍。
尸斑刚刚出现，尸僵也只有在小关节才有，可惜啊，我们今天晚到了三个小时，我还在说为什么没听到坠楼的声音，原来我们来之前幽灵骑士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在我们部署对各个区域包围的时候，幽灵骑士就开始下手了，可惜我们只部署了找R，却没想起来让民警们留个心眼儿，警惕一下幽灵骑士，这是我们的失误。此时幽灵骑士肯定已经逃离包围圈了，我们还是慢了不少。你能看出来他是怎么死的吗？
不解剖也能看出来，多处假关节形成，皮肤破口出血少，巨大暴力所致，瞬间死亡，死者系高空坠亡，没有问题。
幽灵骑士的惯用手法，用疑似意外自杀的手法来杀人，是不是他生前也没有反抗？不对，他有反抗。
林默想起了屋顶上泥浆里那些搏斗的痕迹。
你能不能再排除我们几个进入现场的人的痕迹之后，对幽灵骑士和R的痕迹进行勘验，然后根据勘验结果进行现场重建呢？啊，我是想知道一些细节，就是幽灵骑士如何杀死R的细节，还有为什么R与众不同的反抗。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需要市局部门的配合。
那肯定没问题，这是一起命案，市局才具有直接的管辖和侦办的权利。
肖朗虽然是在导师会议室里边陈述着审讯工作的失败，但是却依旧显得底气十足，耀武扬威。和其他人一样，这个 K 啊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越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刻他管不住自己的腿，管不住自己的思想，一心觉得只有越狱了才能见到女同桌，才能和她生活在一起，那么他那些杀人行为才具备意义。
这是一个因为逃脱后先藏匿在绝望，然后杀人垫背，最后因为外界刺激而转而谋生的个案。
傅元曼在念叨着，不过大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林默此时已经是重新抖擞了精神，尽管他们火狐组刚刚又淘汰了一个人，战斗力再次受创，但是林默却说道，
现在剩下的只有本次逃脱案的策划者 A 和 B，还有一个不知名的盗窃犯 V， 现在只有两周的时间，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边汇总报告浪费时间，还是让我们继续研究 A 和 B 的行为特征吧，只要把他们俩抓获了，什么都清楚了。
别着急，虽然时间不多，但是不瞒你说，对于 A 和 B， 我的心里边已经有谱了，我更关心的还是那个无处不在的幽灵骑士。听说你们掌握了一些关于幽灵骑士的线索，林默，你还是不要私存了，把它拿出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我才没那个闲工夫存这些可有可无的信息呢，再说了，视觉不都掌握了吗？只是我们掌握的这些痕迹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觉得丝毫没有意义。
集思广益吧，说不定我们能有所突破呢。
林默朝程子墨使了个眼色，程子墨点头应允，一副高冷模样，打开了投影仪，开始了他的分析报告。对于痕迹检验专业来说，现场所在地面的提取物证是最好的载体， 现场地面都是光滑的水泥地面，上面还附了一层厚厚的粉尘，一旦有人踩上去，肯定会留下灰尘剪层足迹。因为很久没人进入现场，所以足迹也很少，便于分辨。看着投影仪上那一枚枚清晰的鞋底花纹，肖朗哈哈一笑，哎呦，原来你幽灵骑士也是个普通人啊，也要双脚着地走路啊，啊，我还以为你用的是飞呢。根据尸体上的鞋子，程子墨首先确定了 R 的活动轨迹，然后根据现场痕迹，程子墨确定了一直和 R 的鞋印伴行的幽灵骑士鞋底花纹，这也就确定了 R 确实是被幽灵骑士推下楼，而不是 R 意外或者自裁坠下楼的。幽灵骑士和 R 之间确实发生了搏斗，但是并不是一直在搏斗。从现场痕迹来看，幽灵骑士最先和 R 的接触点正是 R 的藏身地所在五楼的一间屋内。当时 R 应该正在摆弄着那一堆五金用具，听到幽灵骑士的脚步声迎到门口。奇怪的是，此时的 R 并没有直接和幽灵骑士发生搏斗，而是两个人一起到了里屋。从足迹上看，两个人站在 R 的行军床边小范围挪动以后， R 应该就就范了。此时地面上仅有幽灵骑士一人向屋外走的痕迹，痕迹的后边是一条带有花纹的拖拉痕迹。对于这样的痕迹，程子墨和聂之轩有着同样的结论，那就是此时 R 已经被幽灵骑士用某种方法击晕，这样的痕迹是幽灵骑士背负着 R 向楼顶行走，背上 R 的脚尖拖地留下的痕迹。肖朗说道，如果是挪动几小步就失去了意识，说明幽灵骑士有极强的搏斗能力，两个人的体能差距巨大。我唯一感兴趣的是 R 会不会和幽灵骑士认识，不然在门口就该有搏斗的。肖朗白了林墨一眼，程子墨则顺着痕迹说道，幽灵骑士把 R 背负到楼顶之后，可能要对其进行处决，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R 突然苏醒，这一点也让幽灵骑士始料未及。求生欲很强的 R 在楼顶和幽灵骑士发生了剧烈的搏斗， R 也多次倒地。现场楼顶地面上覆盖的很厚的尘土、泥巴和水泥粉尘，经过大雨的浸润，这些物体混合成了粘度非常高的泥浆。因为幽灵骑士始料未及，或者他急于处死 R，所以在移动过程之中，幽灵骑士右脚的鞋子陷入泥浆之后脱落了，现场于是出现了一足有鞋一足穿袜子的迹象，另一足穿袜子的迹象，这样的痕迹一直和 R 的鞋印伴行到了楼顶的边缘。因为楼顶周围的护栏还没有建好，所以 R 就这样很容易地被幽灵骑士弄下了楼。而此时火狐组还在进行部署，对现场外围进行包围呢。整个过程完成以后，幽灵骑士重新走回掉鞋的地方，取出他陷入泥浆里边的鞋子，穿好，从容离开现场。唐当当坐在角落里边说道，不知道记者们的信息为什么那么灵通啊，现在网上已经公布了幽灵骑士再次作案的消息，又是一片赞美之声，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什么灭火者，什么新娘拯救者。
公布消息的人对内部情况一定是非常了解，去查一查这个人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
以前就查过了，说用的是翻墙软件，在境外网站上看到的，这说明有知情人故意在发布消息，我们目前还不能对这些网站布控。唐俊耸了耸肩，这些足迹有巡查的可能吗？肖朗问道。聂之轩咬了咬嘴唇，摇摇头，不可能，是那种最常见的解放鞋的脚底花纹，到处都有卖的。林墨点头赞同。
好不容易留下了一些痕迹，就没有一点能够发现端倪的可能吗？太可惜了。
等等，上一张照片，放大，放大点。
肖朗忽然提高了声音。上一张照片是对现场泥浆上幽灵骑士的袜印进行石膏取模以后恢复他整个脚底模型的照片。一、二、
三、四、五、六。
萧朗的眼神总是比别人先发现细节，他越数越激动。
幽灵骑士，就是 V， 就是 V， 哥哥说的对，哥哥的直觉是对的。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